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车间访谈。这是在上海的效果工厂定期举办的现场访谈秀，每期针对一个主题，我们会邀请脱口秀演员们一起聊聊他们的想法，敬请期待。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车间访谈。好，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山阳，所以非常感谢大家千里迢迢的赶来啊！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彭克，然后呢，因为主题是出来玩吧，所以我们车间访谈的团队也是第一次走出我们平常的场地，希望能在新的地方也碰撞出一些新的东西。虽然因为疫情的影响呢，我们大部分人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去玩了，但是天气暖和了，心思难免还是会活络，所以即使不能马上出门，也可以聊聊我们之前出去玩出去浪的各种比较有意思的经历。然后我们先振奋起来好吧，让我们先用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梁海源、吴星辰、还有呼兰。
哎呦，朋友们，你坐这儿吧，海源。
啊，
好嘞
。大家先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海源。
嗨，大家好，我是吴星辰。
大家好，我是呼兰。
好，然后呢，因为我们这次是聊到出去玩然后出去浪的一些经历嘛，然后我们为什么邀请这三位嘉宾呢，其实也是因为之前了解到呼兰有过在美国公路旅行的经历，然后海源知名的这个
旅行达人，
哎，旅行达人，对，海源是知名的这个蜜月旅行达人，三人蜜月啊，一个新的垂直品类。
对，欢迎一些赞助商来找我做一些什么推广什么的，
没准
三人蜜月
推广，三人
各种都可以。
对，然后吴星辰呢，是因为我倒要看看
从来没有出
啊、
对，
刚刚去露营了，
刚刚去露营了，
对，刚露营回来。那我们不如先问问吴星辰吧，那你露营的契机是什么？
没有契机，就是为了拍那个我倒要看看。假如不是因为拍那个的话，真的我就不会选择去露营。
那你自己不会想去的？
我自己不会想去。
哇、啊，男团好苦啊！
同样做不想做的事
情。男团很没生活的男团，真正的男团
真的从来没有见过男团去露营。哎，这种团建呢？
所以，那你们为什么要以露营的形态去做？我倒要看看呢。平常你们在公司不也做得挺开心的？
不，因为在我加入这个效果男团之前，他们就想去露营了。
所以是别的成员想去，
然后就对
你被迫加入。
然后这个疫情过后之后，大家就真的很想出去玩，然后就把这个项目又重新复活了。正好我也已经加入了嘛，对啊。然后公司现在不是很缺年轻演员嘛？
不缺你一个。
那我听说是因为我看了只看了第一期嘛，就是我听说是导演全部不会开车，最后是演员去带着导演。
这不是说导演不会开车，导演他们也有驾照，但是他们就没开过车，练了驾照之后就没有再碰过车了，那就有点太危险了。
嗯，
然后就我们几个演员都轮换着开两辆车，
载着导演，
载着导演
去哪里？去的哪里？
对，去的哪儿？
去了那个靠近杭州附近一个露营营地。
嗯，
名字我也不提了，就是那个露营营地还算是挺高级的。
嗯
啊，然后有湖有草坪，我也是第一次露营，我也分辨不出来哪个是好哪个是坏，但是看起来就还挺好的，
就是也能吃饭也能洗澡也能有电。
洗不了啊、嗯，洗不了。吃饭的话还是要自己搭一个，拿那个帐篷搭一个厨房啊，就看起来说它是厨房，它就是厨房。
这个跟我玩我的世界好像差不多，
对，
就是有一种动森的感觉。
当时就往里面搬东西嘛，搬东西让自己烤东西吃。他们那个硬件条件还有，因为炉子，他们那就会有自备，我们自己过去只要带肉过去烤就可以了，酱料什么的只要带过去烤就可以了。
帐篷也是他们的，
帐篷呢也是他们的，他们还会教我们搭帐篷，真的教完之后搭帐篷手忙脚乱的，发现大家都不会搭帐篷。
嗯，就是所以就是你们所有人从零开始学如何露营，
从零开始，从零开，对
啊。你们有露过营吗？你们两位？
我有过一次，很早之前，那个刚开始工作不久吧，然后在深圳，当时在深圳，在一个海边，因为深圳在东边那片海边，那海滩还可以，然后我就跟一帮陌生人。 因为那个网上有很多那种豆瓣的活动，然后大家一起去什么海边去玩什么，我就去了。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对啊，
你还会去豆瓣找同城活动。
对对，我其实当时就是因为参加很多豆瓣同城活动才遇到程璐他们的。就
是、
哦、
是真的吗？同城脱口秀活动是吗？
对对 对, 对，其实那个时候大家找活动会经常上去上面找。
啊，然后你第一次说脱口秀其实也是、
啊、是的是的是的
同城活动。
对对对，然后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看到程璐在台上讲什么的 啊,
啊，
其实也没露营，也没啥好玩的，我觉得就是吃个烧烤，然后在帐篷里面睡一觉，然后第二天就回去了，非常简单。
第一天会觉得很好玩，第一天就那种远离喧嚣的感觉还挺享受。
你是在沙滩上吗？
对，我是睡在沙滩上。
嗯，
睡沙滩上，然后就是听着那个海浪声，怎么也睡不着。虽然很好听，就是睡不着。
失眠了是吗？
就是因为地上有沙滩有点凉嘛，然后又会有一些蚊子什么的，然后
受寒了，这腿受不了寒，
感觉很危险。没听说过在沙滩上露营的，就感觉
对
个潮什么之类的。
没有，他有帐篷，然后你睡在帐篷里面，然后也铺有那个席子什么的，但是你还是会。
一个凉席在那
儿，
对，我
好惨，我们都是铺床垫了，哥，
我铺床垫，那个叫床垫有点太夸张了嘛，就是反正铺了一个东西，然后你睡在里面，就总而言之还是比较简陋的嘛，
对对对，
就比较简单，因为我本身比较容易失眠，所以就
不怪海，
对对对对，
不怪大海，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别人说你失眠的时候，你。打开手机听一些什么海浪声，
睡不着，那真的
能够有助于你睡眠。我听真正的海浪声，我都睡不着。
假的我也听过，也睡不着，真的
是吧？
真的睡不着。
吴星辰睡得好吗？当时，
当时
的时候。
当时已经很晚了，我折腾到最后，大家一块吃东西，然后谈聊聊天，弹弹琴，然后又去钓鱼了。后来我们，对，
我觉得你们就活在动森。
我也觉得是，我也觉得是，是不是也种大白菜啥的？
没有捕虫。后来折腾到最后已经三四点了，那个时候就躺下就着了，太累了，因为一天又开车又搭帐篷又干嘛的。
嗯，
又要搞笑，很累的。
哦，全程拍的，
全程拍的。
哦、
那你们搞笑成功了吗？我关心的是。
也不知道剪的什么样，回去看看吧，我觉得还行、
哦。所以要看剪的什么样。
对。
那就是没有信心。
那就是没有什么信心。
嗯，你们会真实的感觉到这种，露营啊，或者是比较奇异的旅行方式，比平常的旅行更浪漫吗？
假的吧，
我没有什么奇异的旅行方式。
就是比如说露营。
露营啊，
对，你会觉得真的很浪漫吗？
露营，我觉得要是跟同性的好朋友一块去的话可以，假如和情侣的话去会吵架的。我觉得
浪漫都是假的。我没露营过，但有一次差一点，就是我们可以有的选，也是录一个节目，我们一群人是、你既可以选晚上在那露营，他们也有设备，然后他们旁边也有一个简陋的那个旅馆，但所有人都选择去旅馆，就是但是有不认识的人在那个地方去露营嘛，就是你想就你所有的那些浪漫全是你幻想出来的，就是你觉得说在那儿往那儿一躺，但会极其的不舒服，然后呢你回来你又会不承认这个事情，你又
你一定会骗自己，
你一定会骗自己，也会骗别人，对，否则的话这个事儿就变得太傻了，但你会自己又受很多罪，然后想象在那里会怎么样怎么样，但其实我能想象到就是那个东西
现实生活中真的不是很舒服的，
对啊，
真的不是很舒服。
我觉得反正那种一切需要你可能要受罪的旅行都不会浪漫，对，都不会产生浪漫这种感觉。你可能
年轻的时候，
对，你可能外面风景很好，能看到天空、看到星星、看到大海，但是你是在五星级酒店里面，然后看
你也能看到，
透过你那个阳台看出去的话就会很浪漫。
除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小的时候吃过一些苦，然后经历过一样的那些生活，然后你再这么干的话，你忆苦思甜，你可能是那一种浪漫，但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产生的浪漫，这件事情本身一点都不浪漫。
就是你在五星级的那个落地窗前拿着一杯红酒，
对，你在五星级酒店里面搭了一个帐篷，然后
我就只剩钱了，
这事儿可能也会，是啊，这事儿也可能会比较浪漫，
播放一些海浪的声音。呼兰，我记得是之前有去公路旅行，对不对？
有公路旅行，
你觉得那个也不浪漫吗？
那个挺浪漫的，但那个时候是因为没钱，
嗯、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正是穷的时候，必须浪漫，就是没得选的浪漫。
嗯、
对，就
嗯，你们当时怎么？
咱就陷入沉思了，
已经
陷入沉思
了，
真的陷入沉思。你看看好，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你比如说我们北方人，我们东北人，你看昨天我在看那个小说，我们东北人喝酒，有的时候穷的时候是怎么喝酒？是拿一个螺丝，就那个螺丝钉，蘸一点酱油，然后边喝酒边嗦那个嗦了那个螺丝钉。
嗯嗯，酒腻子喝酒就这样。
就是那个，
是个螺丝钉都
行，就是你知道的那个螺丝钉是不能吃的那种拧上拧上去的螺丝钉，
螺栓什么的。
对啊，就是因为没有菜嘛，然后就这么蘸着酱油这么嗦，这么然后再喝这么嗦。你这么想想看，其实也挺浪漫的。这时候穷没钱啊，这个、
嗯、
对吧？你没鲍鱼吃，当然就只能这么嗦螺丝钉。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我们那个时候就是
嗦、嗯、螺丝钉，
不是
这一辈子，
这是个比喻，这是个比喻。在美国公路旅行嗦螺丝钉是吗？这都看着不是，我们就是没钱嘛。我们当时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跟朋友在美国公路旅行，那时候买了一个大巴回国的通票，然后就在美国这么转了一圈，转了30天，花了大概1000多美元，1500美元不到，就真的是没钱，就是基本上在大巴车上睡了大概10几天20几天，就这样子，然后浑身臭烘烘的，然后美国大概玩了一个遍，大概是这样子。
嗯嗯嗯，你是从哪里出发？
我从东部出发，我从纽约，我从芝加哥，然后是、
哦、中间、嗯、
对，芝加哥，然后纽约、波士顿、费城、华盛顿，反正这一片吧。
嗯，
然后直接就奔到佛罗里达，就往下走，往南边走、
嗯、
奔到佛罗里达，然后再往西边走，就是什么新奥尔良、德州、
嗯、
什么 Vegas、大峡谷，然后加州，那大概是这样。
嗯，
上面那圈没去，大概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圈。
是，
对，嗯，
就是一直都在车上睡觉，
一直都在车上睡。他那是个通票，就是
在大巴上，
大巴上，
嗯、
大概是299美元还是399美元，就是一个月你随便坐。
啊、你是买了一张票跟着那辆大巴？
不，就是他那个人家那个大巴是就是正常的大巴、
啊，
没人坐那个大巴旅游的，就是人家那个大巴是正常拉着人在城市之间、
啊啊。
那
不是
那谁买那个通票呢？
就是像我们这种疯子嘛，这种疯子，我们路上碰到、
哦、很少见你这样的人，
很少见、
嗯，
除非或者说还有一种是那种，比如说两个城市之间要工作的那种人，他会买通票，比如说他要。
嗯
一个月多次往返这样子、
嗯嗯、
我们看到过更疯的，我们在大峡谷碰到三个德国人，他们买了半年的通票，那个通票是上到加拿大的，他们在大峡谷底下住了3天，极度浪漫，那三个人带着鼓还带着吉他下去的，就是
啊
就是在下面还要弹琴，哇巨危险，然后就这么下去，
巨危险，
真的是巨危险，
声音太大把那个石头给震起来了。
真的，那就是德国人，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个严谨的德国人怎么还有这么浪漫的人？但就是他们，就是他们，而且他们是那种，他们比我们还那什么，我们就实在不行了的话，我们还是会比如说花钱住个宾馆啊这样子、
嗯。
他们是真的就住宾馆钱没有，他们在加拿大的时候碰到没有车的时候，就在路边拦车，就是、
嗯、
就挥手拦，
是
拦到了就拦到了，拦不到就拉倒，就这么狠。
嗯嗯，我觉得在美国经常有这种很野的玩法。
对，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之前在美国的时候上学，有一个同学、
嗯，
一个女孩，她一个人想去阿拉斯加玩，但是她没钱，她就买了去阿拉斯加往返的机票，然后去那儿全部是靠 couch surfing， 就是住在别人的沙发上和就是拦车。路上拦车就玩下来了，对，玩了
很危险，很危险，玩玩可能命就玩没了。我的这个真的是注意注意，
嗯，是的。但是你们那样还比较安全一点，对，起码有一个通票嘛，有个车。
也很危险，在佛罗里达就很危险。我们饿了，
嗯、
我们在灰狗站，然后去对接想去买个吃的，然后警察看到，就是我朋友代表我去买，就是我们两个人选了一个人去买。他去买，
感觉像打仗似的，这
就像打仗一样，
不物资。
对，然后他过了那个街，就看到有人在打枪，就是，然后警察就在那边，然后警察问他说：“你过来干嘛？”他说：“我来买点吃的。”他说：“
我也打枪。”
警察很，
我还没来得及打枪。
警察很惊讶，警察就说：“说你就是你为了冒着掉脑子的风险来买吃的，就
是
挺、这个、
饿啊。
”我天，是饿成啥样了？就是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也很危险了。其实，
嗯，
我爸妈也很担心。
嗯嗯 嗯，但你那个时候你是整个精神比较激动的是吗？全程下来，我觉得会特别累吧。一般15-20天就已经受不了了。
对，
就是哪怕是住5星级酒店。 更别说、
那个大巴车上有放什么小品什么的，那就是放什么
放
快乐驿站，是
还有一些什么歌王的歌什么的，
没有吗？就是就那么住着，
放周星驰，
放周星驰，对对对对。
华语喜剧还是走向世界，
走向世界。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大巴，
还可以拉到前面去唱 K。
就这么住，
嗯，
你觉得值得吗？就是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也冒着一些危险啊，然后去有这样一个经历，你觉得
值啊？这现在这么想肯定是值的嘛、
嗯。
但就是你现在可能也没有这个体力再去再干一次这个事儿了，
嗯
啊，年轻的时候疯的事儿干一干不还是？嗯，最后我那个朋友把鞋都走漏了。太狠了，在德州的时候他那个鞋都漏了，后来又给他买了双鞋，就整个的过程了，嗯，太恐怖了、
嗯、所以再选择一次，比如说现在的你是不会用这个方法出行的，会吗？
不会了，我觉得就是再会、这个事儿就会显得
太惨了，
显得矫情。对，就是你在故意找这个感觉嘛、
嗯、
就是你也不至于要这么去没钱的去搞这个事情，对啊，
嗯，毕竟还是有钱，
说一辈子螺丝钉是有点太惨了，
是、啊，
对，你要后来要是能不缩的话，那感觉好。
我怀疑马云他们聚会也缩了螺丝钉，我靠，这个那就不知道了。
嗯，你们有过海源有过年轻的时候这样旅行吗？就是很穷游的，
很穷游啊，
嗯
啊。没有穷到螺丝钉这个程度，
把大房子的螺丝钉卸下来。
对，
这琢磨什么坏事？
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工作以后跟公司出去旅游，因为公司的旅游基本上都是有安排嘛。
嗯、
但是如果要说就是比较苦一点的一次旅，就是
旅
游
啊。
不是我们公司啦，我刚工作的时候又不是在这家公司。
这公司旅游不是你去了吗？
对啊，
刚去露营了。
我来五年都没参加过公司旅游，你看你都参加公司旅游。
公司只组织过泡澡是吧？泡汤。
对对对，
泡过泡
过。对，就最多就是泡汤这个级别了。
对对对，夏哥所有同事都很熟悉。
啊、对，我前大概3年前左右吧，然后我去川西那边去玩了一趟。然后是从成都开始坐大巴去的，大概也坐了5-6天，然后真的你觉得屁股都不想要了。然后我去了之后，我发现那个路线完全是上当，就是你说的那种感觉，就是前面去过的人肯定知道那个是不好玩的，但是在网上老发那种照片好美啊，然后就是你光看照片你还是觉得有点心动，然后你去到那里之后发现真的根本不值得一拍。真的不值得一拍，并且同时呢、
嗯、
就是你每天坐那个大巴，就早上坐到晚上，然后住酒店，然后第二天又坐，它中间走了很多个城市嘛，包括经过了汶川什么的，然后什么新桥啊什么，就是走了5-6个城市色达，然后就去到稻城。最难受的是我还高原反应了，
嗯，
就是高原反应是非常难受的，就是你会头特别疼，然后你吃不下东西，然后你就整个人状态非常不好，严重的就是那种就是你整个脸都变白，然后嘴唇发白，然后你还很坚强的，就是还有很坚强的，就是跟着大家去到处去玩，还要装出很高兴的样子，真的是、
嗯、
我太佩服那些人了，我是没有办法装高兴了。
你们老板在吗？
啊，
老板在吗？
老板、嗯、哦，那个不是公司旅游，是我自己去的。
嗯，
我加了一个就是那种
豆瓣后车一块去，
那种
这都不是同
城了，自由团，对对，自由团就是一帮人包了一辆大巴，然后就是大家
全都不认识，
对，全都不认识，
就和他的通票差不多呀。
嗯、对对对，其实差不多，但是他还有朋友什么的。
对、
啊，
嗯，
对，然后
你没有是吗？
然后那整个真的非常的难受。我回来之后，我回来我是从那个稻城那里，我是机票飞回成都的。
嗯，
我的终点景点的目标是稻城，就是那个景区，稻城亚丁那个景区。我到了景区门口，我都没有进去，我觉得我快死了。我说你。 我说你们去吧，因为到里面还要爬山，你知道吧？然后我说你们去吧，我就在酒店睡了一天，然后度过了那天。第二天早上凌晨，我就去机场了。我去机场的时候，那特别开心，
感觉
我觉得我终于活过来了，
感觉
对，我要马上飞到4000米以下。
当地人感觉你就是千里迢迢赶过去站在那里的，就是
对 对站在那里，然后我还去看了那个天葬什么的，然后对看那个天葬，然后你看过的话真的有点可怕，真的有点可怕，就是对音频观众看不到这些动作，然后我
是眼睁睁的看着天葬了。
对，我就是可以看的，就是它有啊、大概隔着几十米远吧，然后你有一个距离，你可以在那看，
这是安全的。
对，是安全的，是安全的。然后，回来之后，我就那几天真的很想死，就是，
你
真的
很不想死的是吗？你跟他说身体很想死，身体很不想死，
对，你觉得你快死了，但是你不想死，但是你那整个地方全部都是高原嘛，就是已经你才能你去任何一个地方，你都没有办法躲避高原嘛，包括你吸氧啊什么的，就是还是缓解不了你的症状。所以回去以后我就发誓，我说以后给钱我也不要再去高原了。就是这种，就是别人好像看起来说是很好很美很浪漫的一些旅行，但是真的体验是非常糟糕的。
嗯，
对，
就是为了骗更多人再去。
你有觉得更值得吗？你有觉得它的景色值得你这样？
不值得，完全不值
得，
完全不值得，还不如我去黄浦江去看一眼然后再回来。然后我跟你说那个真的有一个地方叫色达，你们网上肯定能看到那种照片，色达的佛学院。
嗯，
然后就拍下来一片都是那种红色的小屋子，看起来很漂亮。然后我去那里爬到那个小山上面，就那时候又下雪，然后就很冷很干，站在上面非常难受。那个导游说我们要在上面还要待两三个小时，然后我就疯了，你知道吧？他们就在那就在那个很小的地方跑来跑去，拍了很多照片，我都不知道我怎么熬过那两三个小时下来的。
嗯，
然后回来我跟朋友说，我以后我旅游我一定要去那些阳光沙滩
躺着，
对，躺着，我要喝椰汁，我要穿泳裤，我为什么要去这些地方受罪？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不喜欢，那不排除有一部分人是真的喜欢了，但真的不适合我。
嗯，
这个灯好热啊，能关掉吗？
你是真的挺娇气的，我看出来了。嗯，
在哪儿都不行，沙滩也不行。后来去了沙滩，还是没那么满意。
太热了，
主要是不要在豆瓣上找。
不是在豆瓣上找。
挺好奇的，你为什么没有跟自己的朋友一起去，然后是跟一群陌生人？
跟自己的朋友啊，那个时候就是朋友都去不同的地方嘛。
嗯。
对，然后你就是你选的目的地跟别人的目的地也不一样，所以对，所以你就想去体验一下，大概是这种。嗯，
你们一般都会怎么选择自己的旅伴在旅游的时候？
我觉得旅伴最重要的就是大家意见统一，然后合得来，然后比较好玩。
嗯，
我觉得其实确实是其实你去哪里并没有那么重要，跟你一起玩的人非常非常重要。
嗯，
你会决定，我对我来说我觉得至少决定50%-60%的。
那你为什么总找陌生人呢？觉得自己运气好是不是？
对，因为以前其实也有过一些比较愉快的，就是一些旅行经历吧。我之前有一次去台湾，然后是我一个人去的，但是那次就玩得很开心，然后也认识了一些好玩的朋友，然后就是所以是一个未知的东西。
嗯，
你也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你会期待说有一些好玩的事情发生这样子。
嗯，
啊，
我觉得其实有的地方的那种危险的感觉，或者说不让你去的感觉，反而增加了这个地方的浪漫感，就是有一些刻意的。我之前有去过那个加拿大，有一个叫路易斯湖，那个湖是个高山湖，然后它是不允许开车上去的，然后你就必须要步行大概5个小时，然后全部都是爬山才能看，而且它必须提前半年左右预定，就是你对， 他就是要求非常高，他那个意思就是不想你去，
是，
然后你就是硬去，
啊、
然后你硬去、
啊，
你就是上去之后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觉得特别珍贵。特别好，然后就是到处拍照，其实他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么夸张，对、
嗯、
但是你就是因为你经历了这些事情，你就会觉得说、嗯、哦他最好好、
嗯、
对他
最
好
好
一点，对，要不然我就白弄了，
白来了，
对
对,
对，白来了。是的，你们之前有去过那种特别难去或者离现代文明特别远的地方吗？
嗯，
我没有，哎，我刚才离现代文明最远就是那里，
就是川西，
因为我觉得我要离开现代文明了。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怀念现代文明，我当时我在想、
嗯、
上海的钢筋混凝土这高楼大厦有什么不好。真的，
我应该是前年的时候、
嗯、
也是陪我家里的人一起去、嗯、其实不远，就是在那个应该是浙江吧，那边有个竹林，
嗯，
啊、哦、
安吉、
啊、
其实如果你在竹林里面、
啊、
那边其实有民宿，其实那个大、
啊、
大面上其实你已经远离现代文明了，但是其实我还没等我住，公司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回去。一点办法都没有，说有个投资人要来，说你赶紧咱们回来、
啊、
然后就把他们扔在那边、
嗯、
他们可能还玩得挺好的，就我就立马就回来，就那就是一刹那，就是因为我马上就要进入到那种
就是离开现代文明，
离开现
代，结果老板用现代文明的联系方式把你交
给
了。
一点办法，很讽刺，这个事情真的很讽刺。
所以你去了之后你就应该关掉手机。
那不行吧，就是
第一时间关掉手机。
是
哦，我有去过一个特别厉害的地方、
啊、
它是没法看手机的，
游轮、
啊、
古巴。
哦，古巴，
对、
啊、
特别爽，我当时去录完吐槽大会的时候去的，然后就是觉得很累、
嗯，
然后最累的就是看手机，每天不停的有信息发给我，就是虽然已经结束了，还有一些结束啊、走账啊什么的这些事情、
嗯、
然后我就飞到古巴去，然后那个地方是没有网的、
嗯、
对，你就只能，它那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它有一些广场上面会有一些路由器，然后你如果硬想上网的话你就去加那个路由器，然后买电话卡去上网，对，但是就是完全离开了现代生活，
哦、知道了。
对，然后买东西全部都是用现金。
我知道了，我好像看过一篇文章，古巴好像是局域网，就是他们是会卖一个东西的，就类似于一个光盘什么的、
啊，
这里面有电影，有什么乱七八糟的、
啊，
能让你获得新闻，就是他从网上下好的新闻会放在这么一个光盘里面，或者说一个卡里面。
现在有 WiFi 了，
啊、
现在但是它的 WiFi 的辐射地点就是只有
在广场那个地方。
对对，广场是的，所以你就看到有的广场上就是好多好多年轻人，
嗯、
然后就全都聚在一起上网，
大家去上网啊，
去上网冲啊，
然后一起去广场那里，然后就开始。
挺
看着手机，
挺好的，就不怕网上的喷子和杠精了嘛，就都在这个广场里面。
现实重拳出击，
对、啊。你跟我说你在哪个广场，马上去找你。他说他们显示的 IP 都是什么什么广场什么广场。
对，然后他们的广场
卡斯特罗广场，
对，没有广场舞，然后也没有什么阿姨叔叔，全部都是年轻人聚成一个圈，
肯定真的，你说中国路由器在广场上有哪个阿姨胆敢在广场里面跳舞，不是疯了吗？
拍下来放到网上骂死。
阿姨又没有办法上网，又没有办法还嘴。我知道游轮是没办法上网的是吧，
嗯，对，很贵，非常贵，
非常贵，对，
对、
啊、还有包括去南极这种是没有办法上网的，
嗯、
啊、就是
我觉得其实现在还挺遗憾的，就是现在好像去出去大多数绝大多数地方还是能够上网、
嗯、
你有时候你其实是想刻意说我就跟就是我原来的那种生活环境完全断绝关联系一段时间，
就做不到。他们之前去露营的时候、
嗯、
我们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我导要看看和车间访谈的总导演是一个人、
嗯、
然后我们当时车间访谈就有事情找这个总导演，结果就不见了，怎么都找不到他，就知道哦去露营了，然后就觉得可以放心，就后来发现江子浩发微博了，
其实有信号，对，其实有信号，
对，他就假装没有信号，
对，
然后
不想看手机，
对，就是现在就哪里都很容易找到信号，
是的是的，对，我最近有一个看到有一个创业的朋友，然后他是每周六手机关机，然后他的微信号就会改为某某某括号手机关机，就是他休息的方式、
啊、
对，他可能没有时间出去玩，他就能关机一天、 不去面对这些事情。
创业的朋友，
对，
他能创好吗？非常怀疑。
对，万一就是在那天，对吧？他想去到一个竹林里面，本来投资人想给他投资的，他没有回来，就错过了一个好的投资机会。
是，因我就觉得我们现代人可能休息未必是身体去到多远的地方，
对，连脑子还是
对，
没有办法远离不了，真的远离不了，除非客观条件，对，像游轮，
没信号，
像或去，比如说找一个寺庙去进修一段时间，对，这是我一直想的，这是我还没找到，没找着机会。
哦，哎，你说这个，我真的，我真的去过寺庙，
你又和陌生人去寺庙了
啊。
这个同城怎么发
呀？真的，
有
没
有人一起去寺庙、
这个、啊？对，我真的很想说一下这个寺庙的经历，我觉得非常珍贵，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好。我是跟成露斯文去的，
这也可以一起去
啊！真的，因为那个时候成露在帮他那个时候是在做翻译，然后他翻译是有一些关于就是身心灵修炼的一些啊。就是那种课程，所以呢他就知道了这样有这样一个，就是我们普通人可以进入寺庙里面去住几天，大概5到7天这样一个时间，然后去里面住一段时间去体验里面的生活，然后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报名交了一点钱然后就去、那个寺庙
又被骗了、
没有被骗，没有被骗。那个寺庙是现在我觉得现在很难得的你找到的纯粹的那种寺庙，它不是说就靠很多游客来进香火然后去赚钱的那种，
它就是靠这个进修来赚钱、
对，但是
比靠香火要挣得多，感觉
它里面的人你会觉得他们是真的在修行，所以你进入到里面之后你整个人身心你都会觉得平静下来了、然后那个地方是在香港的一座山里面，
要去香港的，
对对，我们当时在深圳，然后从深圳去香港，然后香港的一座山里面，一个吊桥，就是那种叫那种山上那种叫什么缆车，你要坐一个缆车，然后进入到那个山里面那座庙，然后在里面基本上就不玩手机，然后你每天都起得很早，大概
5点钟就
啊，对对对，大概5点钟，
敲钟是吧？
对，
扫地，
对，你就起来，
还扫地
啊？
敲钟真扫地
啊？不用扫地，不用扫地，但是你要去帮忙，就是去做吃的，他们做一些斋饭啊什么的啊。起来之后先去打坐，打完坐然后去啊吃这种素食早餐，然后你会去啊山上，就是它后面有山，然后大家一起去。就反正一帮人在山上走，但是不说话。你在走的时候，你就会想
说话。
对，你就会想你想说的东西。
这个对脱口秀演员来说是很难的，你知道吗？
是吗？他就都憋不住我。
没有没有没有，真的，你会很就你会很平静的那种状态，非常非常好。
我忘了我在哪个城市里面去了个寺庙，我抛梗把那个和尚都给逗乐了。就是他那，
但
是不是，不是，
这是大雷的意思。
我觉得那个
老观众才懂的梗。
那个和尚应该在那一刻内心起了一些波澜，我觉得就是
他动了凡心，
动了凡心，动了凡心。
但是里面的那个那和尚其实也跟现代社会是有很多连接，他们会弹吉他，他们会唱歌，他们会打乒乓球。他们也会出来就是外面街上去买一些东西，他们每周会有一个时间是出来的，就是他们没有把自己就是包装成那种就是室外的那种
很入世，
就很
对，但是他们在
打乒乓球吗？他们
可以
乒乓球
不过
怎么突然
是因为乒乓球这里面是有胜负心在这个里面的嘛，所以说我就不知道他们可
对然后他们在里面基本上那
强打跟强打
他们打但是不分输赢，
对，
平衡。对，我们也在说他们打乒乓球的时候能不能说杀。他们是没有扣杀这样的。
扣网上
的对。然后他们那个篮球框特别矮，然后我跟程璐的在那扣篮什么的，就非常容易。
这怎么有程璐了呢？
就是傍晚的时候你可以爬到山上去看日落什么，就是那种时间你会觉得是真的非常非常平静，非常享受。
你们在那儿待了几天？
大概五天左右吧。
哦，那真的很久。
对对对，对，
是挺好的。这种这种
我
觉得比较。
就其实后来也有一直在想什么有机会再去一次什么的。
嗯，这种其实已经和现代生活比较远
了。而且他在里面还可以练英文。英文，因为它里面所有的和尚都说英文，他们有很多是从泰国啊，从就东南亚的各个地方的，
嗯、
就是他到那个庙里面去，大家去交流的，
嗯，
所以他们其实讲课啊也是讲英文什么的，
啊、
对，
本来佛经就
学到什么佛教的东西了吗？
啊，没有，
说成英文更听不懂，
单独的平静
是一种气氛
你。你进入那种状态，你就会很平静，就大家都是那样，你看大家的，你看他的脸，你就能感受到。就是
他想说话
就是很安静你有点是觉得我平时为什么那么忙碌为什么要那么劳累、
嗯、
我去赚这么多钱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没钱你怎么来那儿啊你真的你没钱你怎么去的那个
就是没有必要赚那么多
到底有多少我就一简直有点好奇
啊
啊没事儿没事儿
没多少钱几百块钱还是一千多块钱
嗯
就其实很便宜其实很便宜
包吃包住
它比对对对对其实
就吃的也比较清淡
很清淡就是一些西兰花什么面包啊然后就是那一类的东西然后还很好玩是他们寺庙里面还养有狗他们的狗就是啃那骨头嘛都是塑料的我觉得那个狗很可怜啃一个骨头都不能啃真的你知道吗
你们看过一个视频吗讲的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寺庙的狗然后那个狗就是总是自己偷偷的出去但是大家不知道去哪儿后来摄像机一拍就它就每天假装的吃寺庙里的东西假装自己不饿他就跑城里面去到一个饭店里面去吃那边的肉吃完了之后再自己跑回来有一个视频你们可以去看看就那个狗可神奇就跟着他去看的嗯，好可怜好可怜他每次回来就假装不饿吃不下就是这样的
学得好传神
是出轨的男人
不饿吃不下
累了
累了
我知道其实还有那种特别故意要做那种神秘体验的旅行就是比如说就是比海员的这个更夸张一点的他有那种在寺庙里面然后是全黑的然后也不吃饭大家就坐在里面冥想
邪
教吧我就在那冥想我今天本来应该吃啥我要吃大盘鸡
那狗绝对偷吃了
这是啥我听还挺好奇的那是啥
它就是什么有一些词汇什么内观然后你观察你自己冥想感受
辟谷
对对对、
啊、
会有一些这样的
挺好的我们上时间其实是允许的就比如说比这种每天要上班的其实我们是有大块的忙的时间和大块闲的时间、
嗯、
其实闲的时间是可以找这样的这个出去玩玩对
嗯, 嗯是的
嗯就是好奇我纯是好奇我真的想去看一看
嗯
那看让人家很尴尬
你可以参加
人家在冥想人家在冥想你在那旁边
走台哟不舒服了
说了吧
我们之前说过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一个去其实还好要是我们一群人去了我们去待一周和尚全还俗了你知道吗就是肯定不行天天跟我们蹦迪啊啥的
打打牌
是
说说脱口秀
城市的回忆全让他们回忆起来了
就其实是那样我觉得我在那里体验是我觉得我们平时说话太多了他们在那里他们在那里冥想然后吃饭然后干什么
就很安静
对只要大家其实不说话就会你就会
很平静
对就会相对平静很多
嗯但是你们
不信不信我们试一下我们平静十分钟好不好连音频的观众都觉得平静下来
那你们能出去玩的时候能去语言不通的地方吗会
啊语言不通其实基本上你会基本的英文沟通都不太会有大的障碍了
嗯 有去过吗？呼兰有去过吗？
没，好像我其实就是上学的时候在国外旅游，
嗯，
然后等我回来工作的时候，我一年基本就是无休的一个状态，
嗯，
就是过年的时候带着我爸妈出去选个地方旅个游，
嗯
啊，但跟爸妈出去就不一样，跟爸妈出去就是他们属于，就他们要看那些景点，就那些景点必须得带到，
是，
啊，
对。
因为他们的说法其实也很正常嘛，就只是我们思维不一样，他们的说法就是我已经跟亲戚朋友说我要到这个地方了，
主要是为了给亲戚朋友一个交代，
最后没有这么一张照片谁知道你来了这个地方，这基本上就是我爸的原话，我觉得也很有道理。
是不是还要拿一张当地的报纸一样？
那也还好，但就是需要买点什么特色的吃的啊，
纪念品啊
这些东西，
嗯，
是，
嗯，你们在外面会吃故意吃的住的好一点吗？就是现在出去的话会，是不是穷家富路，
会
吃还是住啊？
都有。
我其实我自己对住的要求不是很高，就是我觉得一般的酒店我也可以接受。
没听出来啊，又是海浪又是什么你都受不了，我感觉你应该要求挺高的呀，表面上要求不高，结果咱俩都睡不着。
也有一些便宜的酒店也在海边呢，也在，我要求没有那么高，就是你的一些同行人如果说他们想住的好一点，那你就是大家还是意见会统一一下嘛。
嗯，那青年旅社你是可以住的？
青年旅社之前可以，现在可能不可以了。对，我之前就是有住过，然后认识，就第二天你去哪里玩，然后就一起出去玩，其实那种感觉也是挺好的，但是毕竟是青年旅社，我现在已经中年了，那感觉不太适合了。
需要一些中年旅社。
对，为什么没有中年旅社？
中年旅社6点熄灯，没有就是。
给送火车上去了，
你说进去喝茶，
有人按摩什么的，就是，
所以你还是比较随意。
对，我比较随意一点，就是有热水啊，然后就是，基本的设备都有，就还好。
我其实安全就好，我其实挺喜欢青年旅社，但我没好像没住过，但我还挺喜欢这个。
你没住过你怎么喜欢？
那我也关心，那我也读过书看过报嘛，那就是，那我还是知道的。
你就是
浪漫，看别人眼里浪漫过一次。
我就是死活不住，虽然我不喜欢五星级，但是我就是住五星级。
但就觉得还挺好，就是我就能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都可以。我吃其实还是有些要求的，我觉得就是。你去了一个地方，你尽量吃一些当地的一些东西，会比较好。但
是
海源说那是对的，就是一群来的这些朋友，大家意见统一其实是最好的。
嗯，
就比如说，甚至包括吃，包括住，你高低意见不统一，这里面就很容易产生矛盾，就会玩的不开心。
嗯，
你们会冲着这个地方的饭好吃或者什么去一个地方吗？或者一个特别奇怪的点？
我现在可能会，因为去年我跟小静他们去了那个普吉岛，然后它上面的海鲜超级好吃，然后所以我们就是现在老是说什么时候就是
再回去，
对，再回去还想再去吃一次，然后
就是去了在那啥也不干，
对，
就
是
躺，
对，就是那个食物的美味就是会
吸引你，
对，那是可能是最吸引的一个地方，
嗯
啊，以前倒不太会，
嗯，就都是觉得。还是为了这个地方的名气去，
就是有钱了
嘛，
对不对？
对，
本质上来说就是有
钱
了，
就为了吃那一口就要飞过去。
对啊，就为什么人家可以去伦敦喂鸽子再飞回来，那就是有钱嘛，
对
吧？这个道理很简单。
对，
我
去吃北
海鲜不是海鲜，
什么巴塞罗那的什么
红虾。你们现在会吗？呼兰和吴星辰。会因为什么东西去吗？
不会因为什么吃的去，
嗯，
就是还没有到那个阶段，还没到那个阶段，还是在开眼界的阶段。我跟这个年纪还是在开眼界的阶段的。但我很不喜欢住青年旅社，我觉得一定是要住的让自己最越好越好，就是能在自己的心理范围之内最好。
那现在最好是哪儿呢？还是青年旅社是不是？
单人间青年旅社，单人、
哎、
有 WiFi 热水，二十四小时热水，
还没到青年旅社呢，还要自己带帐篷。
越住越越活跃，
还没挣到钱就该奢侈了，就是。
原来同学们一块出去玩，本来预算是可以来回坐飞机的，但是后来就是两人达成一致，就是坐着绿皮火车回来，就是那个钱就是就住的好的住的好一点了。
你后悔吗？嗯、
不后悔。那住的真不行，
嘴硬。
我有一次出去玩，是我们是四个朋友啊、有其中一个是。他们有三个是金融行业的，然后其实是相对比较有钱，但是负责组织那个人呢，他比较省钱，所以呢，我们
他是什么行业？
他们三个都是金融行业，
哦、那个也是
基金
省钱的那个，
对基金、银行什么的，就是啊、
也是陌生人吗？
不是不是是，
那三个不是，对于海源来说
是
是
认识的，大家一起出去玩的，然后他订了一个就是那种在一个岛上，然后订了一个很普通的那种就是住宿的地方，就是。类似青年旅社那种，就是一个房间可能住五六个人七八个人的，就是那种，那个其中一个女生她其实心里面很想住五星级酒店，然后因为她不是组织者，她所以她没好意思说，但隔壁就是那个岛上隔壁就是那种五星级的酒店，就是那种小木屋，海上的小木屋，然后我们就是从那里走过去的时候，她就会流露出非常羡慕的眼神，然后里面的早餐不知道好不好吃啊，
这个床软不软
啊？对，我下次来一定要住这里。
我觉得那个姑娘很有可能就是十点钟等你们睡着了，然后她去开了个房间，为了照顾你们，第二天早上再过来，假装从这儿醒的。
真的有可能。
然后不吃早饭，哦，不饿不饿。
哇、wow, ！现在终于明白他为什么不吃早饭了，
是吧？
原来是跟小狗学过来的。
教那个视频原来是一个教育视频。
但现在想想，他确实挺委屈的。因为他是完全可以，
一个姑娘，
对，他是完全可以支付得起的嘛。
是是是。
但是我那个朋友真的很抠，虽然他也很有钱。对。然后我就是我们出去，如果是那种可以直飞的，他不会直飞，就是先飞到那里，然后再飞到那里，再飞到那里，可能为了省200块钱。
啊、这是干嘛呀？
就有的人他就是乐趣就是在于说我能用最小的成本，
哎，
做更多
金钱上的成本来完成一次旅行。
是的，嗯，那出差是不是就会好一点？你们会喜欢跟同事一起出去学习啊、出差啊、团建呀、啊、什么的吗？一般环境会比较好。我和海源还一起出过一次差。
对，我们是去年还是？
去年年初。
对，一月份，然后我们去三亚，还挺开心的。
是的，吃的特别好。
对，在三亚一个非常非常豪华的酒店。
那个亚特兰蒂斯。
哦。对。我感觉是我见过最豪华，因为那个酒店还自带一个水上乐园，就类似欢乐谷那种水上乐园，
嗯，
就非常夸张，主要是那个工作也很简单。随便坐一坐，然后就相当于去那里玩什么的，但是后来再也没有这种工作了。我们什么时候再接一点。对，然后我们还去旁边，就是吃了一些很好
海鲜、啊、
对，很好吃的海鲜什么的。
嗯，
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么
乏味。
湖南是不是在盘算自己出差都住过哪些？
我们一起去芝加哥，其实出过差、嗯、去学习，其实
对、
嗯，还挺开心的。
对，
天天谈心，我谈到我俩在一个房间，我就海源真的是我俩在一个房间，嗯。
然后睡得特别香，
睡得特别香啊、而且莫名其妙，就是我们每天，就我们最后待了有一周，
对，
到最后时差都没倒过来，就是真的是实话，我们是每天下午4点钟下课，我们每天都安排好了晚上要去干嘛，
是，
但是我们4点钟回到宾馆就开始睡觉，然后别人打我们电话，就有一次都打，就都找不到我们，
然后他们都出去了，
他们都出去了，然后我们就再追上去之后，他们是去看演出或一会干嘛，但我们就到了演出又接着睡。
对，
我们真是，我们去看球也睡，去看什么歌剧也睡，
对，
走哪儿睡哪儿，
真的很像那种中国富商那种，
可能旅游团过来。
对，我们去看 NBA， 然后去看那个什么
汉密尔顿，
汉密尔顿就是特别有名的一个
歌剧，
话剧歌剧什么的，然后还是睡得很香。就是我作为一个 我作为一个睡严重失眠的人，
歌剧救了你，
非常神奇。我从那个从浦东坐上飞往芝加哥那架飞机开始，我就开始困了。我就在飞机上一路睡过去，睡到那边，然后到晚上又开始睡了。就是我找到了我睡眠的那种节奏，特别好。所以我说芝加哥是我的可能是第二故乡。对对。有一天那个我看到呼兰躺在他的床上，然后在那本来是在看手机的，然后看着看着发现他眼睛已经闭起来了，然后那个手就这样然后就这样睡着了，你知道吗？就真的睡得特别香。九点钟左右就会困了，睡到早上六七点，然后吃个早餐就开始去学习，非常的充实。非常充实。
还请
海源去
喝了很多果汁，那个果汁特别
好喝。对对对
对
对，
对不对？
太开心了。
就是每天的时间都比较固定。
对对。
就是上学的感觉。对，
是。
住的酒店又比较好。
对，然后早上还起来写作业。
哇，对，五点钟起来写作业。
对，我听
说每天要写一个写一段
写一段小对话。
对，
我天，那个老师
还要用英文写是吗？
对，
叫英文写。但老师教的那个方法，就那个老师会教很多你写作的方法，然后老师边教，海源就在下面嘀咕说，这些东西我们都试过了，不好用，全都不好用。
对啊，因为我们原来做节目就本身就已经要
用
别的去写。对，因为美国人的标准实在太低了。
对，
美国人的喜剧标准
太不行了。我听着都不靠谱，
过去给他们上上课。
我们就假装我们说，我们也按照他那个写，但是其实心里
就
不买账。
啊，你们怎么写的这么好？是因为我教的好吗？
你们有认真的写作业吗？我听说史岩老师当时
有，我们很认真，
太浮夸了，他真的太浮夸了。就是我们属于老师说没那么，就是说你写几页就可以了。我们他说两页我就写两页，就是我就写一页零几行，那不也就算两页了就得了。不是，那你去了美国，
要不你们加起来考九分呢？
我就实在接受不了说去了美国天天半夜写作业这个事儿。但史岩
睡觉，
对啊，史岩老师哇，写十五页那种，就一教教一沓是吧？这个我没夸张，写一沓，然后咔咔在那边念，我说这厉害，
念完
啊，就是每个人就去念作业。
史岩老师是真的学霸。
对，
真的就是从内到外的一个学霸。
努力型的。
所以我们那个写一个小段落翻一番就够了，他这家伙
翻一番
可以，然后
把那一番留到第二页。
对，你们就混一混。
对，我们就混一混。
睡一睡。
对，所以我们很期待就是公司能够再多一点这种。
就这表现还在，你这播出去了，我这都听着呢。
再多一点那种学习型的出差。
之前有个那个电视剧叫什么？叫《琅琊榜》。我是这样的，他在飞机去的飞机上睡，我
在
飞机上差点要睡，前面那个人在看《琅琊榜》，前面人在看《琅琊榜》，我就这么盯着一会儿，我觉得好好看，
你座位上也有屏幕吗？
我知道呀。然后我就打开了《琅琊榜》，这一路我看了十几集的《琅琊榜》，然后去了美国，我还在看《琅琊榜》，就是导时差没倒过来吗？你半夜凌晨三四点钟有的时候会醒了之后就在那边看《琅琊榜》，就然后回来的路上十三个小时又看了一路《琅琊榜》，就到最后到家的时候正好把三十多集全部都看完了，我也太行了，
最大的收获。
你们就是一起出去旅行啊或者学习什么的，有遇到过粉丝吗？吴星辰
啊，我没有。
没事我就问问。
你在上海有遇到过粉丝吗？
上海
你有粉丝吗？
别这样
有在上海有，上海有，别外地，
偶遇你
外地没有。对，上海有个玩儿可能会碰见了，说哎你我说
你吃饭没给钱，我说什么玩意儿，
就是
我们在国外特别容易被认出来。
是的是的，
我们在芝加哥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芝加哥学习都啥时候的事儿啊？我那时候都不是去年的事儿，前年的事儿，那时候都没上过啥节目，但 还会收到私信，那时候就只上过一期还是两期的吐槽嘛，就是还会收到私信说我在芝加哥的大街上看见你了，怎么怎么样子。
嗯，
因为国外的留学生平时太没事干了，他们
就看中国的，
就看中国的综艺，就看中国的综艺，就是天天就看这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在国外去演出，对，可受欢迎了，哇姐。
我们在国外的知名度比在国内高，
国内高，在国内高，在国内高。我们之前去澳大利亚去旅游，哦不不，去旅游去了，去把实话说出来了，去演出。
对，他们那个演出特别夸张，你知道吧？去两个星期就演两场，然后说是去演出，还要去好几个地方。
去演出，去演出，在墨尔本，就李诞走在大街上，在中国都不这样子，就外国那些人全都认识他，就天天没事就看嘛啊，然后他们还互相发朋友圈，然后说到街上来去抓他，我。
还是有一些，就是你不知道什么地方会有一些就是认识你。
对，
嗯。
哎，你知道在美国的那个中国城里面，他们还在卖DVD。你见过吗？就是在卖中国电视剧的 DVD， 因为有些人不会下嘛，就那个的销量也很好。
卖盘卖碟
，的确有很多华人就是靠看中国的这些电视剧啊、综艺啊，这样这个就是他们的文化生活跟精神生活，其实就是这样的。
对，当时我记得留学生的时候，就是很多留学生朋友吃饭都是看《康熙来了》。
对，
后来有吐槽大会就看
吐槽大会
了，对，真的
也是因为康熙来了没了，
对，主要是因为那个。
有没有留学生会听我们的车间访谈啊？
啊，不，可能会有的。我直播都还有外国的朋友
啊，
我那直播那是他们早晨的时间，天，上着班。
你们下一次假期什么时候准备去哪玩？
下一次假期啊，
嗯，
哦，
你们是不是最近都在忙？
不知道，就正常来说，一般是录完一个节目会有一小段假期，但是我们今年假期实在也太多了，对吧？前半年全是假期，
你出不去，
就不一定有假期，而且有假期现在也出不去，
对，
就是完全不知道去哪里。
嗯
啊，没什么计划，现在没什么计划。
但我之前很
你说
之前就不太想旅游，就觉得旅游没就是很被动的旅游。但是经过今年之后，我就很主动的想去旅游了。
因为之前不让旅游是吧？
对，经过这段事反而让我很想去旅游了。
嗯，
我还挺想在国内开车玩一玩的。
嗯，
我妈特别厉害，我妈就最近跟她另外一个朋友就两个人。他甚至都没有目的地的在开车旅游，现在应该在昨天在什么黄果树瀑布，今天又在什么大草原，然后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果然都是景点。
是，但是他也没有计划，就是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就跟他另外一个朋友，然后就两个人开着车，哇天，这个太羡慕他了，这个真的是前浪要是浪起来，真的就是
兴风作浪，
兴风作浪，
乘风破浪，
乘风破浪，乘风破浪。
姐姐，
但我其实想等疫情过了，或者等我有空了，其实我想开车去。前段时间有个想法，我想去四川那边，就是
川西吗？
啊，我介绍我那个团给你。
想和陌生人一起坐巴士吗？
我自己去豆瓣找就可以了。
谁没有豆瓣了？
我其实挺想走一些古迹的，就是
啊，
比如说我想去四川那边走一下那个什么诸葛亮六出祁山的那个路线图，就它到底是怎么
六出一下
的，
那个，
对，它有好多路，因为我查过，它现在都已经变成公路了，但是那个公路其实也是挺险恶的。然后其实你从不同的路一路走过来去看一看，因为你现在这么去看的话，很多之前的历史还是保留下来的，包括你带着历史去看当时为什么在这里面比如说驻扎或当时怎么怎么样子，因为我喜欢那个时候的那个历史文化，包括之前好像马伯庸这么走过一次，我看着好像也挺好玩的。然后就是全国这么开车走一走，其实无论花费啊还是什么其实都还好，但应该会玩的挺快乐的。
是的。
哎，我也有一个地方，我还现在就是他说着我也想起来，就是我还挺想再去台湾去玩一趟的。
哦，
然后我去台湾，我觉得最开心的是去那个花莲，是一个很小的城市。
嗯，
当时我有自己跑去一个山上，就那个山叫什么六十荡山，山上全是那种什么金针花，有一些就小木屋什么的，特别安静又美，就是那种云雾缭绕的那种感觉。然后人又很好，就是其实去那边玩很好的一个就是你没有语言障碍，
对
对，
特别温和，
特别好，我非常
他们特别温和，我非常喜欢、
嗯。
然后他们那种人与人相处的那种模式，
嗯，
你感觉到你感觉到你被这个世界温柔对待那种感觉，
嗯
啊、
嗯、是
非常好、
嗯。
而且实话实说，的确是感觉到台湾的中华文化还挺深的，
保存的很好，
是
很好。
之前我看那个台剧，我发现里面，我之前就一直觉得那个女生怎么一直都这么说话嘛，就是当时还有一些不解在里面，然后直到有那个上次去台湾，
嗯，
发现老太太都这么说话，
老太太也是台妹变成了老太太，好不好？
你学一下老太太怎么跟你说的？
哦，我才不学嘞。
但他们这么说，你不会感觉到生理不会的，不会感觉到生理不适。那你一个东北老太太跟我，我是有点想踹他。
就在那边会有很多很多的小事，你遇到的人会让你真的非常感动。
嗯
哦。台湾那个包车的司机都特别的好，
对对，我有一次就是站在一个小卖部前面等车，然后那个老板娘就在里面卖东西，小卖部那个老板娘她看了我说啊，你进来喝个饮料，然后她就给我做珍珠奶茶，又给我就是一个陌生人，然后她就给问我要不要吃槟榔，然后又跟我聊她的儿子怎么样的，女儿怎么样，就是他说你反正在这等着也是等着，他就他们对人的方式非常的友好、
嗯、
如果以我们正常的一种思维、嗯、你会觉得他是不是想要坑我钱，
没错没错没错、
啊、
没错，
他是不是想要骗我，
是
就是但是你会发现你在那里你会发现你的想法太过邪恶了，太过功利了，
但你确实是被骗过，所以可以理解。
但是不是
台湾还有一个地方，不知道你们知道一个地方，是他们因为我们开车正好路过那个地方，因为差一个路口就过去，那边有一个寺庙，你正常一个人你可以从那个寺庙借800台币，就是他是没有任何理由就借800，就是神借给、
啊、
就是菩萨借给你的这800块钱
啊,
啊，但是很多人你还的时候就不会还800嘛，你就还1000，或者说你还着更多、
啊、
就是你有困难的时候去借这800、
啊、
所以说那个就是那个寺庙特别的有钱，然后去寺庙所有的路车堵得一塌糊涂，但所有人就因为他认为你不会去骗神嘛，那你骗无所谓，但是你自己
对你自己良心上过得去，
你自己良心过不
去
嘛，所以说大部分人都是借了800，就的确是比如说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去借800，然后最后会还好多好多钱。还有就是真的会有人就这边借800到那边立马就去还，但是掏我自己的去还上这个钱之后，这800块钱放在我的口袋里面，这个是菩萨给我的钱，菩萨给我的钱、
啊、
那个是很长一件事、
哦、我在那里我在那边还有一次坐地铁，就是我出去玩然后回来，我们骑自行车然后回来，然后其实已经晚了，然后赶最后一班地铁，去到那个地铁站的时候，然后那个工作人员说就是最后一班地铁就是马上要开走了，你再去买票你已经来不及了、
嗯、
然后那个工作人员说我先放你进去，放我们进去，然后加上那个自行车，然后他打电话给下一个站就是我们要出站的那个地铁的工作人员，他说我们这边有两个乘客对，有两个乘客来不及买票，等一下他出去那里你再帮他补票，
嗯，
就是他会很关心你这件小事情，你能不能就是，我就觉得如果我是工作人员，我只能更抱歉，就是你现在来不及，你就是来不及了。
没错，
他会真的为你着想，然后还帮你打电话去帮你处理这些事情，我真的很感动。
嗯，
很好，嗯，
真的好，是的，好，那我们也快结束了。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在所有的旅行当中，你们最推荐的一个地点或者路线是什么？会是？台湾吗？
对，就去台湾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值得走一趟、
嗯、
你可以去住一些民宿啊、或者是能够尽量的去可以跟人发生关系和交流的那种，
嗯，
就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不一定是住酒店是你最好的选择，
嗯，
台湾有很多民宿其实非常有特色，你也可以住得舒服，但是你也可以就是包括跟民宿的老板聊聊天，然后就是一起住民宿的人去聊天，你可以认识到可能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新鲜的事情。
呼兰呢？
我其实台湾很好，海源说其实台湾很好。然后假如说你在国内逛的差不多，其实国内还有很多地方可以逛的，就是
对
就是除了那些景点之外，其实现在大家开车自驾其实都可以去。但如果你国内逛的差不多，我还是觉得说你有时间花一个月两个月时间在美国逛逛应该也挺好玩的。因为它地方实在太大了，所以说它的景色东海岸西海岸不一样，然后能看到的东西除了风景，你除了文化，你除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其实它是个你去这一个地方你能看到很多很多的，不像去了某些地方你就看到一样东西，或者你大老远跑过来。就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比如说像什么复活节岛这种，就是我大老远飞过来然后我就看一个石头，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喜欢了，但是这个不是我特别喜欢，就是看到这些东西然后就拉倒了。我还是喜欢说在一个地方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这可能会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对，我们之前就在加州沿着一号公路开车一路下来，然后也很美，就是从旧金山往洛杉矶开，开了三分之二，人家告诉我们说路拦了，开回去吧，然后我们就沿着海边又开回去。对，但是也很好看，但这个它那边就是各个地方景色都不一样。太平洋跟大西洋，
这个我特别同意。就是之前其实我们也聊到说，我其实是特别不喜欢比较假的或者特别景点的一些地方，就是它没有真实人的味道，就是所有的人都是为了旅游而存在或者游业而存在。
对
你还是希望这个人这个地方有真实生活的人，有农业有工业，然后你能观察到他们生活的状态。
对
它不是服务你的这个地方。
对，因为它会让你去想说这个地方这些东西文化也好饮食也好就各方方面面吧，它是怎么形成的，一步步到了今天。其实这个事情其实是有意思，是值得琢磨的。否则的话其他东西那邦有个大石头在那里你没什么好琢磨，你想琢磨你都琢磨不了，你只能琢磨说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好大的石头
啊。好大的石头啊，对啊，好雄伟壮观啊，就只能是这样。
不让爬。
对啊，你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它就是最浅层的一个东西。张牧阳是不是去了复活节岛？
对，
对，
他就喜欢这些玩意儿，
喜欢看好大的鱼肉，
沽名钓誉，
太没内涵了。他可能就去那边的夜店蹦个迪就回来了，
有点吓人。
吴星辰呢？
我不太能推荐出来什么旅游路线，我自己去上海还没玩明白呢。
我推荐山羊。
对，我只去
推荐大家每周来山羊。
最那时候一次是开车，是那个我当时大学为了拍东西，然后就从郑州出发开车去张家口，然后去找那个去为了找草原，然后就一路这么开过去。
不应该往内蒙开吗？
内蒙太远了，张家口还往这边靠一点，这是开过最远的。
张家口草原是吧？
有，那很累的，路上还碰到很灵异的事情，感觉。
啊，
是的，
讲讲呗。
对呀，
这有点长了。
没事，我们听听吧。好好讲啊，不要不灵异，快想得更灵异一点，快点。
那就这么。是这样，当时不是自己开车吗？自己开车本来就一开始还听歌啊，后来就累了，就开始听人的声音了，你知道吗？因为太无聊了，就开始听什么相声啊。后来我还在服务区买了本什么评书之类的，就开始听这些了。然后就一直开到最后，他那条高速大概开了一个晚上吧，从10点钟出发到夜里2-3点的时候，没有见过一辆车。然后那个服务区也都是关闭的状态，然后就这么开到一个出口之后，他那个路就直接封掉了，说给你指了个箭头，这样下去，为啥也没有说，就直接指了个箭头。那我就下去之后，再到那个服务站，说因为修路你要绕一圈，给了我一张纸条，那个纸条上面写着你从哪儿开始拐到哪条路上，从哪儿拐到哪条路上。然后那个导航甚至都没有导航，那个时候导航已经不准了。他就硬要我上高速，我说我上不了，他也不听我。
你跟导航犟什么玩意儿？
对啊，也上不了，没办法，给我就按照那个纸条走，就走到就是就是很窄的路，因为车也很大，你知道吗？然后那个路又很窄，就开得很慢，然后晚上什么也没有，就只有昏黄的那个汽车灯光。 然后这么开到一个大概那个到一个小镇子里面了，到小镇子里面这边就是很多小树林，这边可能就零零散散的几个小超市，当然夜里三两点了也没关门，然后前面就有个丁字路口，我是直走嘛，然后这边有一个路口是丁字路口，我在直走的时候发现丁字路口就有一堆垃圾堆垃圾桶，然后旁边又站一位女生，然后全身都是红色的衣服，然后穿那个红色的裙子，没错，是的，三两点的时候，三四点了，已经在一个小镇子里，那个镇子叫什么名字我相信已经忘了，但是在灵宝附近，
可能就是第二天结婚，就是等车队呢。
我还以为说八百，要不
三四点
差不多嘛，
还很冷呀。对，然后我就因为看他看得太入迷了，我就对，因为我一直在看，我很担心嘛，我就开过去了，因为我要是要在这个地方拐上去的，但是我有点怕他，我就没拐，你知道吗？拐走上往前走了之后，我
又想再看一看，又开回来，
我不得不开回来。
没看清楚，
但是你知道那个驾驶位置，我再开回来的话就离他更近了，你知道吗？对，然后离他更近了，我就拐回来之后就很快的速度开嘛，开过去之后就往上走，就拐那个路口。当然他还我真的说是你现在想有个后怕，他还就是这么看我一眼，没错，他还动了那一下，就那一下我以为是个人体模特，可能谁扔在那儿了，结果他动了一下我就知道是人了。嗯，然后就这还不算，然后就继续往前走，你知道吗？就开着开着，突然就是我后座那个灯就亮了。我不跟你开玩笑，后来我问了几个，就是经常跑大车的那种，就是那个中年叔叔朋友。我的朋友圈有点他那个，我问他们是这样，就是一个人在开夜路车的时候，不可以一边是关窗一边开窗，不然的话他就出不去。啊，没错，
还想不想听？
想听。
没想到车间访谈首次脱堂。
下一期我们就聊鬼故事吧，找吴先生。
应该两边都要开，这些你再问了，我知道应该两边都要开。对，我当时就是后座那个窗户就是开着的，剩下三面窗户都是关着的，然后那个灯就亮了，我当时就我还没有说这个条件的时候，那位那个经常跑夜路的那个中年朋友已经告诉我这么说了，我就知道哦。
你也可以自己下车，然后你待着，你待着，我走。
想听什么歌？
你开走。
然后就是你站在路边。
那个人可能就是这么下来的，车被开跑了。
这是一个叫做换车的活动，
豆瓣上找的。
他越拉我越不停，
说不定后面换到一辆法拉利呢。你就是不肯拼一拼。
对，
法拉利密封好肯定出不去嘛，
法拉利那个路他都开不了，我跟你说早就托底了。
哎呀，
好，这个故事好，这个故事真好，
这个灵异故事很灵啊。
没有白托，这是
对啊，多好听啊。
对对对，下次我们就讲鬼故事。
好
、
就是我们的这个女生的观众应该就不敢来了。
就女生才喜欢听鬼故事，就整这些东西，
越怕越想听。
对，男生其实不怎么信这些东西，就女生天天神神叨叨，
男生就是换车啊。对，男生就想知道怎么换的，就是去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开你最差的那辆车去。
骑着个小摩托就去了。
那个怎么也都出去了吧，我天啊，
骑摩托车那真的是四面都风。
好，希望大家今晚睡得着觉啊。那今天的车间访谈到此结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
好嘞，
好，谢谢。